今天研读的经文是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作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各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弟兄姊妹平安，今朝我哋好感谢神，听到一位年青活泼嘅姊妹 Jennifer 佢嘅分享吓。年青人系唔同啲，讲嘢都快啲系嘛，我哋嘅耳仔都要听得快啲吓，先至可以咧追上同佢哋一个潮流吓。年青嘅生命总系澎湃嘅，你都总系充满住激情嘅吓。但我哋好感謝神，係因為神嘅愛嚟到感動佢、激勵佢，以致佢願意咧將佢嘅未來嘅一年嘅時間咧，都用在神嘅福音嘅工作上。咁但願我哋多多為佢嚟到禱告，嚟到俾佢有支持同埋鼓勵。今日我亦都想同大家嚟到分享一個人嘅生命。呢、這個人係更加年青，當時發生嗰件事嘅時候，只有大概六歲。咁上下嘅年紀嘅一個嘅男仔，係一個英國人，大概喺兩百幾年之前，1709年二月九號嗰個星期六，一個細路哥，即係大概六歲，約翰·惠斯理 （John Wesley） 同埋佢屋企人係住喺英國嘅林肯郡，喺一間嘅大屋嘅裏邊嚟到居住，因為佢嘅父母親咧生咗好多個嘅仔女，但係翻到呢、这個半夜嘅時候，突然間咧就有一個意外嘅火燭，結果因為火燭嘅緣故，屋企嘅人就匆忙嘅嚟到逃命奔走，就離開呢間已經著咗火嘅大屋，就唔記得咗咧呢個細路哥作漢惠斯理，當年只有大概六歲，仍然喺屋企嘅二樓瞓緊覺，因為佢啲細路仔太多，啲父母咧。出咗火場之後咧，就數點下啲細蚊仔，先發覺，少咁一個喎，咁先至諗起嚇。咁於是乎咧，正在大家都好緊張，因為火勢好大啦，衝唔翻入去火場嚟到救佢啦，點算咧？有啲人就祈禱，有人喺度哀哭，有啲人就喺度擔心。呢幅嘅油畫係記載當時嘅一個嘅場景，就突然之間有一個人情急自生。他就奔走咗去呢個屋嘅前面，就叫曬所有人咧集中喺前面，就讓佢可以騎駱馬咁樣跳上去。 就啱啱好呢个时候，约翰卫斯理都走到窗口嘅前面，用一张凳仔嚟到承高咗佢，所以佢就呢个人咧就可以透过呢啲人嘅膊头咧，就可以将佢咧接住佢，就拉咗佢落嚟。从火场里边咧，系终于将约翰卫斯理呢个大概只有六岁大嘅男孩子，将佢从火场里边咧系抢救咗出嚟。出咗嚟逃生之后，大家都好开心，好快乐。约翰卫斯理嘅妈妈又叫做 Susanna 啊，呢个 Susanna 呢个母亲，佢就立刻谂起圣经有一句说话，佢立即就讲啦：，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系咪喺火堆里边系掹出嚟嗰只已经着咗火嘅嗰条嘅柴枝，马上将佢抽出嚟咧？咪就系佢咯。咪就是我的仔约翰卫斯理咯，于是乎以后就提醒约翰卫斯理就神俾翻一条命你，我哋话执翻条命啊，差唔多就嚟冇命啦，喺火堆里边将你抽出嚟，一定有佢嘅目的同埋意思嘅，神一定要使用你嘅。果然佢妈妈嘅说话非常嘅准确。约翰卫斯理后来就成为了神所使用在英国的一个著名的报道家，去很多地方来到去传播福音。当时有些教会对他有些误解，不肯接纳他，于是乎约翰卫斯理就去到那些工人的当中，去到农民的当中，甚至乎去到这些监狱的里面，去到走到去街头，就好像刚才他们所说的默剧，在街头的默剧。约翰卫斯理就在当中来到传播福音，结果福音的大能藉着约翰卫斯理他的报道，是来得着很多人的生命回转，因为他常常觉得他那条命是神保留给他的，就为要用在这个工作上。直至到约翰卫斯理他晚年就来离世之前，他仍然跟人讲这个小哥的时候那个的经历，他说我就是那个从火堆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我是几乎没有命，但神将我抢救出来，目的就是要使用我余下的生命来到好好服侍他。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就是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里面第三章里面所讲的，这个是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里面的第四个异象。之前讲过了，这卷书里面是有八个异象，是先知在异象当中来到见到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第四个的异象，这个异象分开为三个部分来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讲完全部第三章，我只会由第一节讲到第五节，以后再有机会再讲 后半部的地方。但先讲第一部分，撒旦的指控，整件事情就是撒旦在这里，我们说在这里搞鬼，因为他就是鬼嘛，就搞鬼，就在这里搞些问题出来。他首先要指控当时的大祭司，他名字叫做约书亚。那个场景就好像一个的法庭一样，在进行一个聆讯，被告人就是约书亚这个大祭司，这个检控官或者这个指控的人呢，控告的人就是撒旦魔鬼。法官呢，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上帝，就是神。在一场聆讯的过程里面，究竟结局是怎样呢？是很精彩的。所以我们看撒旦对这个人的指控，约书亚这个大祭司，他的名字呢就很普遍而已，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在摩西的时候，他有一个助手都是叫做约书亚，后来约书亚就接替了摩西做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就过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地。不过现在这段圣经所讲的大祭司约书亚就不是以前那个，是另外一个人，他的年代也相距很远。他呢是好像被人传召要站在这里，就是站立在这里，要接受聆讯，在神耶和华神的使者的面前，而撒旦都在这里，就站在他的右边与他作对。作对这个字的意思，跟他做对头，做对家， 即係話咧，好似要控告佢，話佢嘅不是，要批評佢啊，要嚟到佢咧係希望咧將約書亞嚟到打敗啊等等嚇。咁所以係一場嘅靈訊，但裏邊亦都有屬靈嘅意思啊。我哋發覺到撒旦時常係同神作對，亦都同神嘅兒女嚟到作對，亦都同教會嚟到作對。所以我哋從呢個意象裏邊，亦都應該學到一啲屬靈嘅功課。我哋點樣去面對一場屬靈嘅爭戰？點解撒旦要企喺大祭司嘅右邊呢？目的係要干擾佢，即係等佢咧唔能夠專心去侍奉神。作為一個大祭司，佢轄下仲有好多嘅祭司，所以佢每一天嘅工作都好忙碌。祭司就係侍奉神，亦都係侍奉人嘅，所以佢有好忙碌嘅侍奉，佢要好專注嚟到去侍奉神。而撒旦就唔想佢咁專心啊，要搞擾佢啊，於是乎咧就嚟到同佢作對啦。喺呢度俾我睇到一個功課，就係多少時候，當我哋想專心去侍奉神嘅時候，專心去祈禱，專心去讀經嘅時候咧，魔鬼咧就嚟搞搞震噶啦嚇，就嚟搞擾我哋噶啦。明明咧我可以翻呢個小組聚會，你一齊嚟查經，我哋能夠專注學習神嘅話語，但偏偏又會有一啲事情你要搞擾發生，令到咧我哋唔能夠專心，或者令到咧我哋咧唔想再繼續嚟到參加。唔好忘記，呢啲好多時候都係魔鬼喺背後做搞擾嘅功夫，因為佢哋唔想我哋專心侍奉神。今日如果你侍奉神，你要專心。纵然有一啲嘅搅扰嚟到，我哋明白呢个系属灵嘅争战，所以你唔好灰心，唔好放弃，要继续去倚靠神。就好似呢段圣经里边睇到，连大祭司约书亚都面临到呢一啲嘅搅扰，但系神点样嘅嚟到嚟处理呢件事咧？点解约书亚被撒旦嚟到指控呢？是因为咧，佢话约书亚你喺神嘅面前竟然咧着住污秽嘅衣服啊！都着一件污糟衫啊！等于我哋嚟到聚会，或者我哋去见人，或者去餐馆食饭，我哋唔会着污糟衫系嘛？我哋着一件干净嘅衫，干鲜啊嘅衫，让人哋睇起嚟，哇！真系身光颈靓啊，令到人觉得你好尊重呢个场合，应该系咁先啱啊嘛！但约书亚竟然着件污秽嘅衣服，不过我哋明白，衣服系代表人嘅衣冠。衣服亦都代表人嘅行為、人嘅品德。今時今日嘅人對於衣著可能另外一種嘅諗法，所以可能係完全同過去我哋所諗嘅完全係相反，甚至乎令人睇到之後會側目。但係我哋會明白到聖經裏面所講嘅衣服，好多時候都係講緊我哋嘅行為、我哋嘅人品，即係話約書亞好可能佢嘅生命裏面有污點。他的行為裏面有錯失，又或者在他做事上面亦都有是缺點的地方，以致成為魔鬼攻擊他的一個話柄，或者有一個機會來到去干擾他了。但無論如何，他是被傳召來到神的面前，你要接受這個靈訊。魔鬼這樣做就是想告訴他聽，就是你不乾淨的，你對神不敬的，直接了當嚟講就係話，你唔配侍奉神嘅，你唔配呢個嘅崗位，你唔配得到呢個職位嘅，你唔應該侍奉神嘅。對於約書亞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心靈嘅打擊。今日每一個人想侍奉神，都想全心全意嚟到去做，不過好可惜，事與願違。好多時候有好多事情嘅發生，或者好多環境嘅變遷。令到一個人會覺得自己好似好不配，開始覺得自己嘅信心動搖。究竟我係咪可以侍奉神噶？我得唔得噶？我配唔配做呢樣嘢噶？我哋好多時候聽到世界上好多聲音、好多閒言閒語、好多人嘅説話、重傷、攻擊或者侮辱呢啲説話等等，會令到我哋開始動搖，唔能夠專心侍奉神。就開始咧，就感覺得到係自己係不配。嗱，呢個就是撒旦嘅嗰個伎倆，撒旦嘅嗰種嘅詭計方法，就要嚟攪擾基督徒嘅侍奉。所以我哋尤其是要注意呢件事。從聖經裏邊，我哋發覺到撒旦向來就係一個試探者、誘惑者或者一個指控者。 由创世纪一开始，撒旦魔鬼就出嚟嚟到引诱呢个夏娃，继续嚟攻击亚当，以致认为咧佢哋系不配嘅，系指控佢哋。撒旦好，我哋话好奸嘅，点样奸呢？好奸诈嘅，佢引诱我哋去犯错，引诱我哋犯罪。然之后等我哋跌落嗰个网罗里面之后咧，就走翻过嚟指控我哋话：啊，你睇你几衰啊！你睇你几坏啊！啊，你唔配做呢样嘢啊！你唔应该做呢样嘢啊！因为你败坏啊！啊，呢个就撒旦嘅方式啊，叫我哋犯罪嘅，叫我哋犯错又系佢，后嚟反转头嚟指控我哋、攻击我哋又系佢。嗱，呢撒旦喺圣经里面就俾我哋睇到，佢系专系做呢啲嘅坏事，专系做呢啲唔好嘅角色。在英国一个很著名的报道家施布珍成日讲一句说话，讲得很好。他说撒旦呢从来不会踢一匹已经死了的马。为什么呢？你看啲骑师骑马都是的。当他 要命令马嚟到奔走的时候，他用只脚要怎么踢一踢自己骑着那只马，用只马嚟到继续奔跑，继续奔走。如果那只马已经死了，你怎么踢都没用的，踢极都不动的，是吧？但是如果他是活的一隻馬，活生生的馬，你踢它它就會動。撒旦就是這樣，很狡猾的。它知道哪些是死馬，哪些是活馬。什麼意思呢？就是知道哪些基督徒都，唉，它都不冷不熱的了，都不熱心的，又不追求，又不讀聖經，又不學習，又不愛神，又不回教會，那些不搞它的。但當我們要專心想來到侍奉神，回來教會，來查經，就有些事發生了，魔鬼就來搞我們了。又或者我们想参与侍奉，参与做敬拜团队，参与这个团队，参与那个团队的时候，就来搅扰我们。撒旦是这样，他不会踢一匹已死的马，但是神不要我们做死马，神要我们做活的马，是活泼的马，你要奔跑，奔走主的道路，起来来到侍奉神。所以侍奉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着一场属灵的征战，不过不用担心，在整个灵信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个结局就是耶和华神是得胜的神。这个是魔鬼的伎俩，他重伤我们，攻击我们，控诉我们。所以有人控诉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安静，不用担心。如果我们经过反省，知道自己的错失，我们可以认罪悔改。如果只是一些谣言或者只是一些毁谤的说话，我们就可以有平安的心，你要继续来到侍奉神。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使徒保罗教导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是很重要的，我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的圣经，一起来。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保罗提醒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既然知道是他的诡计，我们要抵挡他。不过我们很软弱的，靠自己的能力一点都做不到。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说，你们要靠着主，靠着主耶稣基督，依靠他的大能和他的大力，就可以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要来侍奉神，不是靠自己，是依靠主他的恩典与能力，就能够抵挡魔鬼他的计谋，并且要着成全副的军装。这个表示我们要读圣经，要祈祷，要敬拜神，同埋要同弟兄姊妹要同心合意，呢个就系我哋全副嘅军装，我哋就一定能够打属灵嘅胜仗。撒旦喺度指控约书亚，但系作为大法官嘅上帝，佢点样回应呢？圣经好简单话，上帝就责备魔鬼撒旦，呢个系佢嘅回应。佢话你唔啱啊，你咁嘅指控系唔啱嘅。第二节话俾佢听，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个重复两次责备这个字，是很严厉的字眼，不是说是这样要话下他，不是，是责备，是斥责，直斥其非，是责备到他无地自容的那个字，是责备，而且直接对着撒旦说，是神责备你，是指向你，是你的错失，是你不对。点解啊？佢呢度强调话，无论你所责、你所指控嘅、你所重伤嘅系啱或者唔啱都好，神同佢讲话：我已经拣选咗耶路撒冷，我已经拣选咗以色列， 亦即是说我已经拣选了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因为他就代表了整个耶路撒冷，我已经拣选了他了。无论你怎么指控，怎么重伤，怎么诋毁他，都是无济于事的，都是没用的，我已经拣选了他了，即是拣定了他了。我们用一句说话说拣定了他了，是不会改的了。你看到作为大法官的耶和华神，他是何等肯定我们的地位，肯定约书亚的位置，就是蒙拣选的一个。是啊，我真是不配的，约书亚说，我真是不配的，我件衫真是污糟的，我的人里面 有缺德的，有不对的地方，有我不好的过去的，有不干净的事的，但是神已经饶恕我，而且拣选了我，他肯定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和他的作为。神责备撒旦不一定是因为他的内容是不对，并没有否定到他的内容，而是说他撒旦他指控约书亚的时候的态度是不好，因为他藐视了一件事实，就是神已经拣选了约书亚，拣选了耶路撒冷，你竟然藐视漠视这件事，当没有这件事，这样仍然要来指控他。所以神说我要责备你，责罚你，因为他是责备的缘故，撒旦亦都只有退去逃跑。你看到一件事情，神是肯定我们做他的儿女的那个位置，神肯定了我们蒙恩得救的这个位置，我们真的不配，我们是不配的人，我们是罪人，但是神在我仍然做罪人的时候，就差派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作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献上感恩。所以神在这里就讲了这番说话了，就后来用在约翰卫斯理身上的那句说话，就是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即是讲的就是耶路撒冷，讲的就是大祭司约书亚，讲的就是以色列人，他全群的人都是好像从火灾里面抽出来抢救出来的一条柴枝一样，本来要濒临灭亡，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拣选了他，于是乎就将他再一次来到救活过来。今天我们都是好像这条已经烧了一半的柴，不过神仍然怜悯我们。所以无论你人生哪一个时候，哪一个年纪，你信主归向主的时候，就是神将你从火里面抽出来的时候，以致你是得以离开了这个应有的惩罚。以色列人就好像一班劫后余生的子民，我们何尝不是？我们都是曾经经历过很多破碎，很多辛苦艰难，但神将我们拯救。在历史里面告诉我们，主前58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沦亡了，因为当时的敌人巴比伦非常的强大，用强大的势力入侵这个耶路撒冷城，用火将他们焚烧，烧晒他们整座城和圣殿，并且捉晒他们的人民去做俘虏。所以这个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个火这个字可以形容是这一件历史的事件，是以色列人民整个民族里面最伤痛、最悲伤、难忘的那个时刻的一个事件，就是那场火。但是这个火亦都同时代表着神的公义的火，因为人的罪，所以要来惩罚当时的以色列人，就好像旧约圣经所多玛、俄摩拉这两个罪恶城市一样，因为他们犯罪滔天，所以神也都藉着天火来到降下，来到焚烧他们，作为一个惩罚。所以火是代表惩罚，代表公义的火，但是大祭司身上穿着污糟邋遢的衣服，就是表示他们过去的罪，过去的罪包括他们祖先这样代所犯的罪，他们离弃神走去拜偶像的罪。撒旦就指控他们过去的罪，指着他们过去所犯 的罪和过失来到去控告他们。这里都告诉我们很好的一点，就是人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一样，我们过去有很多的错失，很多的罪，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难怪撒旦很喜欢
翻舊帳，我哋話翻翻以前我哋嘅舊帳，有陣時就用嚟咧指控我哋，有陣時就喺我哋腦海裏邊又出現翻我哋過去自己嘅失敗，咁啊軟弱，於是乎我哋就自己就好慚愧，就好內疚，甚至乎慢慢我哋就好灰心，覺得我我真係唔配，我唔配去侍奉，唔配嚟到去親近神。撒旦好精，好識得利用呢啲詭計嚟到攪擾我哋。以致我们不能够专心去侍奉神，但是我们看看神怎么对待祂呢？神的烈火，圣经说神是烈火，但神的烈火是用来什么？洁净我们的，用火来烧尽之后，以致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浴火重生，再重新一次来建造起来。耶路撒冷城就是这样，被烧毁了之后再次被建造，成为更加辉煌的一座城，表示就过去的污秽已经是成为了过去了。所以难怪神对撒旦说，耶和华神要责备你，因为你说得不对，你藐视了神的恩典，藐视了神已经拣选了以色列人的那个作为，你这样的态度是错的，所以难怪神要责备魔鬼。也都让我看到一样东西，我们没有能力去责备魔鬼，但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责备魔鬼。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怜悯。最后这件事的第三部分，就是结局的部分，就是讲到更新的侍奉。一个穿着污秽的衣服，以致被撒旦来指控他的大祭司，并不因为这次的事件，从此他就要 step down， 或者从此他就不得做。不是，相反，神说我认定你被拣选的位置，我要继续使用你，你都侍奉我。而且你今后的侍奉是被更新了，更得到荣耀，更得到光彩。历史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做马丁路德，他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领袖，由现在倒数去计是刚刚好500年，是1517年的时候是推动这个宗教的改革，到今年是2017，刚刚是500年的一个事件。他讲给我们听，有一次在异象里面，这个马丁路德见到一个情况，见到魔鬼带着一大捆的纸来到去找马丁路德，因为他不抵得马丁路德侍奉这么热心和这么有成就，于是经常想要来搅扰马丁路德，好像当年他搅扰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一样，带着一大捆纸来见马丁路德，不是给他纸用，而是说你看看整捆纸里面记载写满你的罪状，由你以前出世到而家一路落嚟，写满晒你啲错事、你啲坏事、唔好嘅事，写晒喺嗰度。所以你唔配啊，要做一个宗教领袖，唔配侍奉神。马丁路德行埋啲睇下，系讲得啱，系讲得啱，咁就承认咗呢啲罪状啦。跟住佢就问阿魔鬼啦，佢请问仲有冇啊？咁。魔鬼好得意咁就话：，梗系仲有啦！咁啊，又搬一大捆纸嚟，又打开俾你睇，好似张菜单咁啊，写到满晒。啊，你又犯咗几多？又犯咗第几条罪？犯咗第几宗罪？哇，好多好多！咁马丁路德行埋啲又睇下，又系喎，又讲得啱喎，咁啊承认啦。咁跟住就同阿魔鬼讲咧，就啊，请问仲有冇啊？咁魔鬼又好得意话：，梗系有啦，大把咁啊！又再搬一大捆又嚟摆喺马丁路德面前，佢再睇又系喎，又讲得啱喎咁。睇晒之后，马丁路德好松容咁嚟到就问魔鬼啦：，请问仲有冇啊？咁魔鬼就话：冇啦，齐晒啦，不过呢度咁大堆，够你受啦咁。马丁路德点样做咧？佢一言不发，佢就走到台前，攞起支墨水笔喺上高写咗句嘅说话，呢句说话非常之有力，写落去之后，魔鬼立即嘘一声就走咗啦，就逃跑啦。佢写一句咩说话喺呢一扎佢控告佢嘅罪状嘅纸上面咧，就系一句说话，就系一句说话，系圣经嘅说话。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由我哋一齐读吓，预备起。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感谢神。马丁路德就写了这句圣经里面的宝贵的金句，是一个宣告，是一个宣告神的拯救。 佢神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宝血能够洗干净我哋一切嘅罪。你留意系一切，无论你带几多捆嘅罪状嚟到，几多卷、几多卷嘅几多宗罪都好啦，都可以洗干净。系耶稣基督嘅救赎同埋怜悯。呢、这个就好比头先大祭司一样，被呢个撒旦嚟到指控，但神责备佢，因为我已经拣选咗佢。到新约嘅时候，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嚟到世界上，在十字架上成就咗救恩，系拯救我哋所有嘅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系饶恕我哋一切嘅罪，所有嘅过犯同埋罪恶。所以嚟到呢度，我哋睇到个结论就系、是，作为大法官嘅，佢就吩咐嗰啲使者就话咧，你哋要脱去佢污秽嘅衣服啊，将约书亚嗰啲嗰件唔干净嘅衫除咗佢，脱去。然之后话呢，神话呢、这个就表示我要使你脱离罪孽，脱离你过去嘅过犯同埋错失。无论喺点样嘅错失，点样嘅过犯，神话我已经使你饶恕。呢、这个系脱罪。换了一件不干净的衣服，跟着说我要给你穿上一件华美的衣服，穿一件干净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一件新的衣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新约圣经保罗都讲过，我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都是来自这里的那个观念。而且我们再一次留意，就是说大祭司约书亚他自己可不可以脱去那件污糟的衣服呢？靠他自己不得，所以圣经说是上帝吩咐人要脱去，帮他脱去那件衣服。这个代表我们不能够自己去拯救自己，不能够自己去改变自己，唯有靠神的恩典。然后亦都是神说我要赐给你一件新的华美的衣服，这个表示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是全凭主的爱，是全因为这份爱，我们才得到拯救，得到新生。这个就是脱罪成义的意思，就是说脱离过去的罪恶和过犯，以致被称为义，作神的儿女。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讲的，让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一起来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是耶稣基督啊，被差派来到世界上，他本来一啲罪都没有，但是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成为有罪，结果我们的罪得赦免，结果就成为神的义，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被称为义，是无罪，是无罪释放。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脱去我们的罪的衣服，是上帝帮我们脱去我们罪的衣服，是上帝将新的衣服、好的衣服帮我们披上去。这个表示从此之后约书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过去所发生的事都已经丢在一边，不再留下任何的痕迹。这个约书亚的事件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完全的赦免，是完全的爱，是无比的一份爱。不单止这样，不单止脱去旧衫，穿上一件新衫，第三件事要做的，就给他戴上一个干净的冠冕，是洁净的冠冕，因为他是大祭司嘛，他要侍奉神嘛，站在人的面前，所以要给他穿新的衣服，不单止新的衣服，要给他干净的冠冕。这个冠冕其实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头巾，这样就是不是一个王冠，是头巾，当然很漂亮的头巾包裹着他的头。如果你看旧约圣经，亚伦大祭司都是这样做，表示着他大祭司的身份，现在再一次是恢复他大祭司的身份，给他这个位置去做，亦都表示着这个头巾，这个冠冕是表示着我们是被遮盖，是基督的宝血，神的救恩怜悯，将我们由头到脚来到遮盖。我们本来是不是，我们本来是不啱，亦都是不配，但是神愿意来遮盖我们，基督羔羊的宝血将我们来到遮盖，以致我们可以继续来到站立，来到侍奉神。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呢句嘅说话咧，可以咧同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所讲嘅说话咧，系有一个互相对应嘅嗰种嘅情景嘅、哦，非常写得非常好、哦。让我哋一齐嚟到读出呢节圣经啊！预备嚟，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写得好靓，非常优美的文字，但系将嗰个真实的情景系描写咗出嚟，系神愿意将救恩披喺我哋身上，以公义为袍，就系佢以。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是一个公义的作为，好像一件精美的外袍一样披在我们身上。不单止这样，还给我们头戴华冠，表示着他的恩典来到装载我们，他的怜悯来到去是来到笼罩着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救恩的一份的作为。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光景，完全改变了跟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撒旦要来到控诉指控那个穿着件污糟邋遢的衣服的大祭司约书亚，完全不同的情景。现在的大祭司他满有喜乐快乐轻省更新的侍奉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曾经经验过这些这样的危难的时刻，被人指骂，被人指控，被人重伤，被人毁谤，没有心情，没有任何的斗志，甚至乎我们的头是耷下来，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怜悯，我们再次抬起头来，来到侍奉神，继续奔走侍奉主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不要生活在你的罪疚的里面，不要因着过去的罪，过去的过犯而难过，你到自己埋怨自己，或者自己来到去责不断的责备自己。其实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你认罪悔改彻底愿意来到求基督的赦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重生得救。所以我们每一日，我要讲的是每一日我们都可以很快乐地靠着主的怜悯来过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弟兄姊妹，坐在这里几十个的弟兄姊妹朋友，我都看得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过去，都有一些叫我们不开心的过去，都有一些叫我们想起就觉得自己很无面或者无地自容 的一些事，可能是我们的说话，可能是我们的行为，是我们不好的习惯，是我们不好的态度。那些罪疚在我们心中久不久就走出来，因为撒旦用这些来指控我们，来搅扰我们。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真诚悔改，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要求他的宝血的赦免和洁净，这样我们就可以重生得救，靠着主的怜悯去过每一天。他给我们做一件新的衣服，脱去旧衣穿上新衣，并且头戴华冠，表示着他整个要遮盖我们，怜悯住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喜乐地来到侍奉神。耶稣基督最精彩的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的书讲了，他讲到有一个君王很有钱有权势，有一天就为他的仔就摆设一个婚宴，就是说他的仔要娶老婆了，哇，很大件事，很铺张，请了很多宾客来到当中。但突然之间这个君王就发现在众多的宾客里面，个个宾客都着礼服，只有唯独这个宾客没有着到礼服，他就很不开心，就走到这个人旁边跟他说，朋友，你来到我的仔的婚宴，为什么你不穿礼服？你不应该这样做的。结果这个人听了之后就很惭愧，很不知道怎么好，这个君王就将他赶了出去。耶稣这个故事呢很有意思，有人不明白的，经常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好像不对，是吧，好像不、好像呢、先敬罗衣后见人，这样不对的、哦、可能这个人穷呢，这个人没钱呢，他买不起一件礼服呢，他就要没礼服穿咯，但 點解呢個君王要將佢趕走？好似好唔啱喎，咁咪好似貧富懸殊咁咯嚇，即係將人分開咗好多等級咯咁。但好多誤會係因為我哋唔明白當時嘅背景。當時嘅背景係咁嘅，凡一個大户人家，如果要請賓客嚟到坐席嚟到食飯嘅時候咧，就一定會為每一個人客就預備一套嘅禮服。嗱，呢個係講緊啲大户人家，非常有權勢、有財有勢嘅一啲嘅主人，佢就會咁樣做。每一個人都有一套嘅禮服，入門口嘅時候就除咗佢件舊嘅衫，就著上主人為佢預備嘅新衣。咁當然有啲仆人幫佢嚟到整好曬件衫啦，著好佢身上，咁就坐喺度坐席。即係話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套嘅禮服，唯獨是呢個人唔聽話，抗拒。这个主人为他预备这么好的礼服，他都不要，他宁愿穿，他仍然穿回他自己那套污糟衣服。所以耶稣将他说，这个君王要将他赶出去。这个好比住很多人已经有救恩临到他，白白给他，但他不愿意接受，不甘心的来到接受，也都不肯来到接受，结果有白白的救恩给他，他都失却了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要从个背景来到明白，那你就拿到整个故事耶稣所讲的那个精髓所在的地方。今天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穿什么呢？我说的意思不是说要选你在那个家里面最漂亮的那套衫，买一件最貴的衫，或者最有牌子的衫，或者那對鞋，我不是講那些。到主的面前，我們要穿什麼呢？我們有沒有穿上基督的義袍？基督已經為我們預備好，祂為我們而死，為我們流出寶血，有件公義的義袍為我們披在身上，但你願不願意接受呢？有沒有披戴基督？很多人來了教會很多年，未有真正披上基督的义袍，你还是穿着你自己本来那件污糟的衣服。很多人信了主很多年，洗了礼很多年，但生命未有重生，未有经历，他仍然穿着那件污糟的衣服，未有穿上基督已经为他预备好的义袍，他仍然在拒绝，不接受。很多人甚至乎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高举自己的聪明智慧，高举自己的权柄能力和财富。这样的人，他仍然是穿着自己本来那件衫，他未脱下，也未穿上基督的义袍。弟兄姊妹，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穿哪件衣服？如果我们仍然穿自己那件衣服，一件污糟的衣服，难怪，难怪撒旦那个控告我们的恶者，他时常找机会来到重伤我们，攻击我们，控告我们。我们给太多机会撒旦来到攻击我们，除非我们愿意让神脱去我们的旧衣，将我们的老我、自我中心都放下，让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以基督为主，以基督作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忠心跟随祂。否则我们仍然时刻被撒旦所来到指控。今天的经文讲得很好，就是究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预备些什么。今天来到敬拜，我们要预备些什么。每一次的敬拜就是来到主的台前。刚才主席 Sam 长老讲得很好，看到近来很多的灾难、战争、疾病、风灾、地震、海啸， 人命很多伤亡，很多惧怕，看到主基督再来的时间越来越接近，逼近在我们前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怎样预备我们自己？大祭司约书亚经历了这个事件之后，他得胜了，因为上帝肯定了他的位置地位，以致他能够更新继续的侍奉。我们呢，我们都有待神在我们生命上的更新和改变。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在祷告之前，我邀请大家，你心灵里面，你的内心向神说话。你可以同神说，求神帮你。如果自己还穿着旧的衣服，求主帮你脱去这件旧的衣服。以致到当你脱去旧的衣服，求主帮你穿上基督的义袍，一件全新的衣服，证明你是属于祂，你是跟随祂。当你做了这个决定，求主帮你的时候，你要将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真的本来是不配，不配得到这个位置，是神怜悯了我们。求神今天他的怜悯恩典真真实实地临到你的身上。亲爱天父，我们为到今天在你面前诚心祷告，祈求你的帮助的人，来到为他们再次的祷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被你来到去提醒教导，以致我们懂得脱去我们旧人的衣服，穿上新人，以致我们能够披戴基督的义袍，来到侍奉你。主啊，我们本来是不配，是的，我们真的不配，但是主你拣选了我们，你救拔我们，将我们从火里面好像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以致到我们仍然可以被你所使用。求主赐福给我们在座这个每一个人，献上感谢，我们献上赞美，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让我们起立唱赞美诗，荣耀归给我们的神。